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特别看他第一句，我在荧幕的最下边也标出来，请看看第一句，他的祷告是以对神的赞美开始的，对神的赞美开始，一口气用了三个称谓，大家注意到吗？一口气用了三个方式来称呼神，第一是耶和华，第二是天上的神，第三是大而可畏的神。这三种称谓啊，是他的信仰告白，是他的信仰告白，反映出他的神学，反映出他所有祷告的基础在哪里。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就用的那个名字，就是我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这个强调的是什么？神是自在永在、自存永存的神，神是万有之源，而且神是跟人立约的神，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一个耶和华，他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一个耶和华的这样的呼求，这样一个宣告，反映了他的神学基础。第二，他说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缩写，讲说天上的神意思是说你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个讲的上帝呢，是在天上的居所实行超然的能力的那一位，这样的神是多么奇妙、多么伟大、多么可敬的神，而且是我们可以求的。第三个方面，他讲到说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从这儿也想到在出埃及记里提到的埃及的法老抵挡神，结果神就降了十件奇妙的事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当提到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一定要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且神必成就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他是威严的、大有能力的、独行其事的神。尼希米是怎么做的？他就是按照上帝的本质属性来呼喊上帝的名。这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信仰当中的宣告。这个宣告是赞美和敬拜的中心。所以祷告是向着谁祷告的？向着神祷告的，像是在天上的坐宝座的那一位。祷告的主轴是什么？是敬拜和赞美。紧接着敬拜跟赞美啊，尼希米说的话是什么呢？接下来的话在荧幕最下边大家可以看到，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就进入了感恩了。他不仅赞美而且感恩，他知道神是施慈爱的神，神守约。所以从出埃及到现在一步一步的啊，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入迦南，每一步都是靠神的恩典走过来的。所以他感恩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感恩，而且在感恩的时候意识到他们现在的困境不是神不施恩，不是神不爱他们，而是什么？而是人背道，背道的罪，背道造成了他现在的困境。所以尼希米接下来的祷告就进入悔改，进入认罪和悔改啊。祷告的本质啊，我想再说一次，祷告的本质啊，就是进入到神和人关系的深处，在灵里和神相交，这是祷告的本质，进到那个关系的深处。人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就隔断了神和人的关系，那个关系断了，你祷告不出来的。但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啊，让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可以再次的向他求，可以在得了神的赦免以后，让自己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恢复了。所以这个第六节啊，第六节的下半句，如果直接的按照原文来译，可以译成这样，就是说，承认以色列的罪，就是我们向你犯罪，我与我父家都犯罪。你看，就是比咱们现在中文里边其实多一次提到罪字，在半句话当中三次提到罪字，就表示这个认罪悔改的重要，而且要把这个罪挖出来丢掉。 以色列人是怎么陷到这个境地当中去呢？尼希米就认罪了，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说的很对啊，在申命记上专门讲这段话，这是在摩西之前讲的，讲到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们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啊。这个他从这个神学上，从神的话语上把这件事呢也想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注意到尼希米的祷告很有意思啊，他祷告的时候用我们分得很清楚，有的地方用我，有的地方用我们。这个祷告中用我还是用我们其实很有讲究的。这个不久前在南加州的时候，我跟青林去参加一个宣教年会啊，我参加宣教年会的那个晚上的聚会，听到了一个宣教士的见证，大概是在非洲，这个宣教士呢去宣教，自己开着一辆车，荒山野岭的，那个车抛锚了，他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人烟，那个车抛锚在那里，然后他就开口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上帝啊，我们的车坏了。你注意到吗？他没有说 my car is broken， 他说 our car is broken。 那就是那个神跟他的同在就是那么的真实哈，他就是很真实的，上帝就在身边啊，上帝是我们的帮助。结果第二天教会的一个姐妹告诉我们说，当天晚上，因为他带着他儿子去参加那个聚会的嘛，他说当天晚上听他儿子还是他女儿在房间里向神祷告说 Dear Lord, our homework is not done。 他说，天父，我们的功课没做完啊。那小孩学得到真快。这个尼希米是被掳以后才出生的，照说以色列王国不是因为他直接犯了什么罪，但是他甚至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而且认罪的时候用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了，他们这些人太不像话了，他不是，他说的我们。这个表现出了他对同胞的认同感，这个认同感是由极大的责任感当中而生发出来的。我的同胞，我的父家犯了罪怎么办呢？我要起来向神祷告，认自己的罪，我要起来，但是认自己的罪，而且也为民族的罪哀伤，为民族的罪哀伤，以自己的悔改来带动同胞和民族来归向神。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这意思啊？我不是鼓励说要做什么破除祖先咒诅什么之类，我不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想强调的是，当一个族群整体性犯罪的时候，每一个这个族群当中的人都有责任出来宣告，出来呐喊，出来带祷，带领全族人悔改。尼希米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个宣教机构叫做 OMF 啊，这是最早是英国戴德生创建的这个内地会啊。OMF 这个2010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做《回首百年寻道学》，那个里边收集了义和团杀害的189个新教宣教士的宣教士和家属的图片和资料，那真是满纸血泪，你都不忍卒读的。其中37位不到六岁，这个37位不到六岁啊，这个中间还包括了8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你读的时候，你真为当时的野蛮、当时的残暴心里难过啊！我们这些华夏后人呢、心里难过，觉得羞愧难当。而更要命的是，这种义和团的思维模式，至今仍然如驱之不去的幽灵，仍然在那片土地上游荡着。所以我们有责任吗？我们有责任呐！我们可以学着尼希米的样子，为祖先的罪伤痛，为民族在信仰上的觉醒祈求，为我们祖国的未来祷告，求主施恩怜悯，求主拯救。就像尼希米在这个前面的感恩和赞美中说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 只要人肯悔改，神的恩典永远够应够用。在第九节中他讲到说，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必把他们招聚回来。这个招聚啊，指的就是归回的意思，就是回归。被掳不是还有回归吗？其实就指的回归。然后这个后边讲的说，带到神所选择立为神明的居所，这个居所就是指的圣殿和锡安。那么在这个祷告中，当尼希米这样祷告，在他祷告当中啊，申命记第三十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这样的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他已经依稀的看到了神给他的意象，就是回归而且重建居所，就是重建圣殿和圣城。所以你看，在祷告当中可以领受使命，可以领受力量，可以汲取力量的。所以祷告对我们今天咱们众弟兄姐妹来说，祷告是我们重建我们属灵生命，或者说是深化巩固我们属灵生命的城墙的开始。读尼希米记，我们常常会自己问自己，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城墙吗？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城墙吗？坚固吗？我们若是要在神的恩典当中重建我们的属灵的城墙，就从祷告开始。这是第二个方面，举目仰望就是要祷告。再往下看啊，这个我刚才有一点总结，我就再总结一下好了。在祷告中走向神的旨意，要汲取力量，也在祷告中呢被神改变啊，领受使命，为他而活。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我们也提一下，在罗马书中这节经文特别宝贵，我把它列在我们的投影片上，就是说。我们今天比当年的以色列民更加有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来了。尼希米祷告的时候两次提说，天上的神呢，求你侧耳听，求神侧耳听。我们今天非常有把握，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已经升上高天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不仅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他都垂听，然后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全他的，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他都垂听，而且他替我们在天父面前祈求，多么可贵。今天我们不好好祷告还待何时，天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他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在祷告声中 来寻求他的旨意，也在祷告声中来重建我们属灵生命的城墙，重建属灵生命的城墙从祷告开始。我们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从认主差遣开始。我们把大纲先说出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交托奉献，要交托奉献，不论能力大小要听凭上帝使用，而且呢请战等待啊，不怕形势险恶，且看上帝作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想呢？你们看这经文呢，在荧幕的下边，荧幕的下面说，讲到他的整个的祷告结束，那个前面的 这半句我们已经读过了。之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作王久正的。我是作王久正的这句话接在一大段七节的祷告背后，似乎显得有点不搭，是不是？你们觉得吗？好像有点不搭，有点突兀哈。说了半天，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然后如何如何啊，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然后突然来一个，我是作王久正的，好像有点不搭。但是，如果我们把我是作王久正的这句话也放在祷告里，也放在祷告里，你就明白了。其实这都是他心中的话。其实他也是他的祷告。你看啊，一方面尼希米知道要扭转局势只有靠上帝的大能大力来拯救，所以他在祷告中把故乡亲人的呼求已经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了。同时呢，他愿意奉献自己给神所用。你看这个七节经文当中，他有五处提到仆人，仆人这个词啊，这个关键字不断的出现，仆人仆人仆人出现了五次。他说也自己是神的仆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交托在神的手里，我是你的仆人，你看看我能做什么吧。这是认主差遣凭主使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我相信那个时候 尼西米也有困惑，他不知道在这盘大棋当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棋子，在这个大棋当中他到底能做什么呢？啊，他是王的酒政，酒政是干什么的？给王倒酒，然后替王尝酒啊。那个王那么坏啊，那个王的敌人那么多，指不定哪天他就挂了，是不是？来个毒酒他喝了他就挂了，那他能怎么做呢？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也不相信尼西米是什么高干。有的解经书说说他是个高干，他不高干，他性命很危险的，他这个每天都可能有危险的。这个七十士译本呢，七十士译本有一个 B 本，有一个版本甚至把尼西米的职位翻译成太监，就是说给王干杂活的，把他翻译成太监啊。这当然不是很确切，但是你知道他官不上品，而且很危险。所以当尼西米跟王说，求你跟耶和华神说，向上帝祷告说求神使他现今亨通，这个亨通不是成功神学的意思，他是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了，我就这么块料啊，你怎么用我全归你。这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放在祷告的最后，就是说他向王提了一个请战书，说王啊，我愿意向耶和华王啊，不是说这个国王啊，向这个耶和华神提了一个请战书，说神啊，我来请战，我就是个做九正的，你看我能做什么，我都愿意跟你干啊。这个心态特别特别的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什么，主啊，我是个电脑工程师，主啊，我是个大学教授，主啊，我是个项目经理，我什么都不是呢，主啊，我是个全职妈妈，我能做什么，你来使用我，你来使用我啊。尼西米深信主必用大能大力来救赎，而且他知道主不看我们能不能，主只看我们肯不肯。当我们肯的时候主能，当我们肯降服摆上的时候主能亲自的成就。你看尼西米他怎么说的，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我后边大家看荧幕上的经文，我特别把那个字加上，王这个字不是王在原文当中，是这个人，使我在这人面前蒙恩。他视王如草芥，在这个时候王虽然很厉害，王虽然很有这个生杀予夺的这个权利，但是不过是这人，真正的王是天上的王，王能够是天上的王，使我能够在地上的这人面前蒙恩。波斯王虽然大权在握，他不过是人不是神，真正的掌权的是天上的王，他才是万王之王。而故事呢，就好像急速行进的故事到这儿突然停了，pause 在这儿，暂停在这儿了，停在我是做王九正的这句话上，对吗？给你留下一个悬念，你会想，一个给王倒酒的，交了请战书，他在重修城墙复兴圣民的大业当中到底能做什么？神会不会让他先去清华读一个土木工程学的博士，然后再去神学院读一个神学博士，再回来做这个事儿呢？见故人闻凶信，外邦客坐下哭泣，启天父求浩恩，浊酒人挺身请缨。故事停在这儿了，后事如何呢？我们要下回分解了啊。然后大家要回去读，请大家回去自己读，先读一读啊，尼西米记的第二章，你读的时候仔细看酒正起的那个关键作用是什么。很奇妙的，神就能用一个酒正来做成大事。那我们下回分解之前，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过的尼西米的传奇故事。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方面的开始，从领受使命开始，从举目仰望开始，从认主差遣开始。这三个方面其实中心的意思是一个，这三个方面的中心的意思是一个，大家想想看是什么？我们做一切事工的开始是什么？从祷告开始。上帝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祷告。这个 Oswald Chambers 他专门说一句话，这句话你们看到了吗？在你们的节目单上。还没有看到，也许说明你听到认真，也许说明你从来不看那个节目单啊。所以拿回家去看啊， 在今天的灵修小品里有这句话，上帝要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先祷告，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也是一个中心啊。现在就不用看了啊，别的东西就先收起来，我们接着把这段总结总结完啊。那么向谁祷告？向谁祷告？向神祷告。刚才我们讲了三个称谓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向神祷告。那祷告些什么？祷告些什么？刚才我们把它列出来哈。尼希米祷告的时候呢，他讲了五个方面，有赞美、感恩、认罪、代祷和求告，为自己的求告。所以我们可以握起拳来祷告，以前我们也讲过的，握起拳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握起拳来祷告，表示向神的决心，向神来祷告。然后第一个，这是什么？大拇哥出来了，是赞美。然后接下来呢，向天上的神感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认罪悔改。然后呢，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为教会、为各样的事工来代祷。那最后响五直流给自己是怎么样？为自己求，为自己求啊，记得住吧。这个感恩、认罪、代祷、求告啊。那展开了这个手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手掌提醒我们要倾听，要倾听，要等待神的时间啊，要倾听，要等待神的时间啊。因为不是说我们祷告就一定神按照我们祷告的时间成就的啊。一会儿我们要唱的一首这个回应诗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但是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人也会有一些疑义哈，那个祷告那个诗歌里唱到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唱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不是我们抢夺神的主权的意思，不是说我祷告给你下了个命令，我给你下了单了，你马上就给我实现，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是说我们是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拉扯父亲的手，父亲呢，我想到了这些。但是当我们向父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这些事情求你动工，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全。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意思哈。我们是可以扯拉天父的手的，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降服的心，知道神有主权，掌管一切，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全。今年啊，去年2015年的夏天，有一部讲述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电影上映，名字叫做《War Room》，有多少人看过？有不少人跟我说，哎，看过的人不少啊。好，我就不用讲了，你们愿意剧透，你们可以讲给别人，我就不讲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电影出来，这个名字叫《War Room》，然后有不少军迷去看，因为翻成这个中文的时候叫做《作战室》，还有叫《战争房间》，所有人都去看打仗，人家去看打仗，结果一开始发觉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祷告，这个讲的是一个 prayer closet， 讲祷告其实才是真正的征战，是属灵征战的地方，属灵征战的地方。如果你没看过这个 war room， 啊，我告诉你有一段视频比这个电影还棒，你可以去看一段更棒的视频。它讲的是真人真事，讲的是一个典型的父母超能干的华人家庭，跟你我都很像的，啊。这家里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很出众，很优秀，长得帅，功课好，而且还会弹钢琴。咱们中国人家里不都这样吗？要么会弹钢琴，要么会拉小琴，要么跳芭蕾，这都是有特长的啊。长得帅，功课好，弹钢琴，但是这个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受到色情杂志的诱惑，先是陷到同性恋中，继而吸毒，后来贩毒，之后被捕坐牢，而且查出 HIV 阳性，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的病毒。你说怎么办呢？这家里的母亲父母都绝望了，那母亲非常的绝望，母亲不想活了，想自杀。就在他死因的幽谷当中，神拯救了他，他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家里设立这个 war room， 他有一个 prayer closet，他有一个 prayer closet， 他在那儿长达7年的时间，在那里祷告、禁食、禁食、祷告，7年。儿子终于悔改得救了，不仅出狱，而且成了传道人，成了神学院的教授。我知道大家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但是你们知道到哪儿去看这个这么超级棒的视频吗？活水福音教会网站，2011年12月18号，大家去看，也可以推荐给别人去看，实在是很棒。活水福音教会网站的讲道信息，2011年12月18号，那天是他们全家的联合见证，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景象。 那天男孩子就站在台上，站在这个地方，他打开了 一个很长的纸条粘起来的链子，那个是他妈妈在7年的祷告中每一次神的恩惠来临的时候写下的笔记。那个笔记连起来了以后比一个人的身高还要长。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在台下看到他在这儿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心中的那个震撼。让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吧，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为国度，起来建造，从祷告开始，从兴旺教会的祷告会开始。所以我也挑战大家，如果你过去没有参加过教会祷告会，而且你有能力参加的话，盼望你开始来祷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祷告都非常好，很多的家庭我知道 在祷告，还有的团契小组也有祷告会，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的微信祷告群，非常棒，这与时俱进的这样的这个形式。而且我们的东区还有星期四的空中祷告会，你看多么这个现代化，多么高科技的啊！我们也盼望大家来参加教会祷告会。知道教会祷告会是什么时候吗？你看没什么人知道。我们教会祷告会星期三晚上啊，星期三晚上8点钟在楼下，那是咱们的 war room， 那是咱们的 war room， 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追求属灵的成长啊。2周前我讲道完了以后，我在门口跟这个大家问安的时候，一个弟兄来握着我的手说我要追求成长，我要好好建造。我很感动，你知道跟我说这话的这个弟兄多大岁数了吗？80多了，福利老骥尚如此啊，后生我辈须奋起。我们没有什么 excuse 不干啊，我们要努力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追求成长，从祷告开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